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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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义。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阿弥陀佛，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是在381页啊，就是还是讲虚妄唯识系啊这一部分。那前面大约介绍两个主题啊，一个是阿赖耶缘起说，那一个是三性说。那接的话就是介绍唯识观。那因为我们讲义哦还没有讲啊，所以大家请先看讲义的110页啊，第九项。第九项就是依实立假。这里的实的话是指这个原生法啊，就是有原生法，那来立一个施设一个假名这样子。那于且斯蒂文的论文这样讲啊，譬如要有色等诸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些原生法，那才有这个假立的补特伽罗，就依身心合合这个体啊，我们施设它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我。并不是没有实事而有假立补特伽罗，如果都这些五蕴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其实没办法施设什么了。当然的话也有说什么龟毛兔脚，可是龟毛兔脚也因为基本上有这个五蕴的概念哦，你才有这个名称。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识，色等诸法就是色受想行识了。那它实有的意思是站在原生的立场上来看，那这个识的话也就是识体了，就是一种原生法这样子。那上一次我们有说可以参考这个慧明法师的声闻地中为之用力考察，那韵如学长有说是出处哪里啊，我去认真找了一下，是中华佛学学报的第7期。这一篇论文的话，主要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为字跟这个是它的用法，我是觉得是蛮有帮助的了。他说这个为主要是在否定在五蕴当中有一个作者或受者的一种表现的用语。那如果用在唯识来讲，就是否定说离识以外有一个实在的境。那因为有这些五蕴所以才有色等。我们说啊，这个是色法，这个是心法，这些名称来表全这个原生法，五蕴的原生法。并不是没有这些五蕴而有色等的假说手表。若唯有假，唯有这些假说手表而没有这个实事的话，那它就没有一个依处，没有依处的话它就没办法建立。那这样的话就是坏诸法者。所以基本上有人就是误会说一切法皆空，一切法无自性，那就是好像是说什么都破坏掉了。所以唯识学者是从为了要来弥补这个缺陷，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种教义了。接着我们来看三性说他是怎么解释。三性的话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那三类的话，有些是实，有些是假。那如果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以后不要被假的所骗了。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些道理其实马上可以用在生活上，而且可以减少很多烦恼。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为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那这些都是属于遍计所执相，那这些是假的，它是一个假设安立。那什么叫做自性差别呢？自性的话，譬如说我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是用布做的，譬如它是棉布，那我们就说自性就是棉布的体现。那这种布的话，什么叫差别呢？它可以做衣服，可以做裤子，可以做手帕，可以做袜子，就有很多差别。那我们就有很多概念，我们有布的概念，有衣服的概念，有这个裤子的概念。那这些概念那些概念在梵文讲，它都是执着为是实在的，那这个叫做遍计所执相。基本上我们人类发明这个语言啊，这个文字来运用其实我们也把自己套住了，就是我们没办法脱离这个文字跟语言的思考。因为大家要了解这个文字语言它只是是一个概念，在佛法中叫做意。如果你从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说概念，如果是比较主观性的话就观念。那我们会产生这个的话，它都是一个抽象，它都经过抽象化的。基本上它有这两个特质啊，它是抽象的，它是固定的。因为固定的话我们才能够沟通啊，如果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意义的话，我们很难沟通。那它跟原生法来比较的话就不太一样。原生法它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所以我们的语言跟文字没办法指涉原生法，所以我们说原生法叫做离言自性。所以在三性说它第一步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假的话你就不要太认真。不要太认真意思是说你跟人家谈话或者人家赞美你人家骂你不要太认真，这些是假的。如果要再广泛来讲就是说你所看到一些图片，譬如说语言是听的那所谓的文字你不要说只是那么呆板化，只是好像只是说这种文字它可以说包括图表任何形象都可以算在内。譬如说相片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对它都会产生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符号，它是一种紫色的符号而已。那你对这些东西产生概念的话，这些都是假的。可是我们拿掉这些，我们没办法活下去，所以还是要用。可是你要用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假的那你就跟世俗人就不一样了学佛就跟世俗不一样。再来就是我们看依他起性怎么解释，一切法原生自性，故持有则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原型乃至召集存大苦聚。这就是谈我们这个十二缘起。那十二缘起其实很简单就是色法跟心法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基本上的话，在佛法讲有为法的话就是色法跟心法，那心法是包括心所有法 那这三样东西是有为法，就是原生法，就依他起性。请问这个杯子是原生法还是片计所知？好，这个是原生法。那你对杯子的概念是片计所知还是原生法？片计所知，这样大家可以分清楚。来拿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假的，要分清楚。现在我们来看原成实。原成实的意思就是一切法的平等的真如，就是说它的一种法性。那要能够证悟这个法性这个真如的话，需要勇猛精进，要如理作意，还有无颠倒的思维，也就是要经过闻思修的阶段才能够通达。那如果再进一步的话，积极不畏之量的话，就从初地到二地到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证悟圆满。所以这个圆成实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观这个依他起法的时候，灭除所有的片计所持，那当下的这个杯子这个原生法的法性就是圆成实相。所以基本上它有三个东西啦。那另外一样东西在哪里？另外一样东西是很难表达的啦，它就是一种证悟的那种境界啦。那要证悟的话，就是说你去观察这个原生法它的一个缘起，它的缘起的实相去观察它。你观察它的缘起实相，你就不会有一个常见，不会有常，不会有我的概念，就能够破除这个常我的概念了。这些概念，这常的概念，我的概念，就是片计时，就是破除了很干净的时候，你当下那种觉悟的状态就是圆成实相。所以就是有这三样东西。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所知道就是这两样了。以我们的立场来讲，就知道这两样。所以你现在要第一步要做，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观察，真的话你就仔细的去观察它的缘起，去观察它的一个时空的缘起了。时间的话是比较前后的因果，你去观察它前后的因果。那如果空间的话，你就去观察诸法的相关性。因为我们依他起法就很简单，就是这三个，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就是物质的性质还有精神的性质，就这两个。那你去观察这些法它们之间的一种前后关系，那你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降服那个比较粗显的片计所执。那再进一步的话，修止观就是修慧，依修慧来断比较维系的片计所执。可是这个时代的话，要有修慧比较不容易了，因为基本上比较没有那个环境。可是如果福德智慧具足的话，可以努力了，可以努力。如果你很用心观察的话，也有可能都不会起烦恼。虽然没有断烦恼，可是你不起烦恼。因为我们会生起烦恼，都是因为误认为外在是实在的，就是说那些概念是实在的，才会生起烦恼。那你现在已经去注意了，那你就不容易生起烦恼。 那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啊、来说三无性，其实三无性跟三性说哈、啊、是有相关性的，只是说它解说的角度不同。三无性就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这个相的话就是遍计所执相，因为遍计所执相是假名安立的，所以它不是自相安立的，所以就说相无自性性，也就是说遍计所执相的自性是没有的。第二个是依他起性来说生无自性性，因为依他起的话基本上是众缘和合而生，并不是自然而生，所以这个自然而生的这个自性是没有了，所以叫做生无自性性。那依这个圆成实性说圣意无自性性，那这里有两种说法了，就是说一种是指依他起性，一种是指圆成实性。那因为清净所缘境界没有依他起，所以叫做圣意无自性性，那这个是指依他起性的。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附带的，主要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一切诸法无我性，圆成实相本身就是无我性，也就是圣意即是无自性，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前面可以说是说相自性是没有的，自然生的自性是没有的，那第三个就是说圣意即是无自性，因为圣意是二空所显的，所以叫圣意无自性性，也就是圆成实性。那后面的文大家自己看，我们看111页的第三项。第三项是就是区别无自性的假有，就是遍计所执相，这个是假说自性的，因为这是假名安立的。这个简单讲就是我们的概念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观念。那自相有的话，这些就是依他起性，它是实有为是的，它是离言自性的。因为就我刚才所讲的语言文字，它都是固定化的，那原生法它是活动性的，它是变化的。譬如说我们要用语言去描述这个杯子是没办法描述的，我们点说这个杯子是长方形的，它的圆周多大，它上面是什么颜色，中间是什么颜色，你这样只是描述一部分而已，你不能完全描述这个杯子。你能不能算出这个杯子有几个分子你能不能讲说这个分子是什么怎样结构的，没办法描述因为它马上在变化，你在描述的时候它已经变化了，所以你描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那我们只是说一个大概大概的一个概念，那彼此来沟通说你请你到某个地方帮我拿个杯子我们就知道他大概讲的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就有办法沟通。再来我们看第四项，中观系以唯识系对因缘生的看法。中观是认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的，那皆是假名安立的。那唯识学是认为这个他比较站在原生法的立场，所以认为他这个是自相有，他有自己的体性的。可是凡夫去认识他的时候会安立很多概念的。那譬如说这个十八界其实也就是色法跟心法，那这些他都有自己的自信，就是说他能够维持自己的自信，那让我们去认识。可是我们也不能去执着他是实有性的，就是说他是恒常不变的，就我刚才所讲这个原生法它是活动的，它是变化的。 那就是这样哦，自信有，所以基本上是立场，就站的立场不同啊，所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那第十二项啊，就是三无自信性啊，是依三自信而立啊，这刚才有讲啊。接着我们看第十三项啊，这里就是在讲阿赖耶识缘起。那基本上色法的话是二缘生嘛，心法的话是四缘生，所以你在观察缘起的话，你也可以做分类啊，就因缘你可以说把它做分类。那手阿赖耶识有时候叫手之一，手之的话就是我们手了知的境界了。那了知的境界就是三相，那三相它的一个一指就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也叫根本识为一，而能够成立一切法。那它怎么产生这个一切法，就是说总基本上是因为它有那种种子的概念啊，那一种子升起现行，那现行又现成种子，那这样辗转能够成立一切法。在讲缘起的时候，在色大圣论他有讲到两种缘起，就是分别自信缘起与分别爱非爱缘起。我们来看112页，分别自信缘起的话，就是说诸法各个差别的字体，就是说譬如色法它有色法的种子，心法有心法的种子，信心所有信心所的种子，慧心所有慧心所的种子，就是各个不同，各个有差别。那依者阿赖耶识而诸法生起，与人分别种种自信为缘性故，就是正缘起。那从另外一个就是说感召果报的角度来看，叫做分别爱会爱缘起。那其实分别爱会爱缘起，其实没有离开分别自性缘起，只是说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另外施设一个名称。那这也就一般我们所讲的业感缘起，就是惑业苦之间的三世两重因果的一种缘起。我们来看里面的文，此中依止阿赖耶识诸法生起，种子遇到因缘成熟就生起现行，那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以人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那另外的还有就是十二缘起，是名分别爱会爱缘起，因为它是从业跟善恶去来有关联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爱非爱缘起，善趣的话是我们所爱的，恶趣的话是非爱的。第三项的话就讲它有一个名相叫亲生自果功能差别，那有时候也叫做差别功能。那其实这个就是指种子，因为种子有亲生自果的殊胜的功能。那种子的话在世缘来讲就是因缘主要的条件，所以它有殊胜的功能。再来第四项是谈，也就是中观跟唯识的一种因果关系啊，一种比较。中观的话就是无自性空的因果观，就是性空即缘起，那缘起即性空这种观念。那唯识的话它是种子都是自相有了，都是自相有。那升起现行，就是种子与众缘和合升起现行，所以是自相有生自相有的一个因果观。到这里就是把那个三性说跟阿赖耶识说做个交代了。那后面的话就是要解释唯识观，我们看课本381页第62颂的 西堤啊，第三句跟第四句，还有六十三颂的前两句。心外法非有，心事理非无，达无尽为是，能入于真实。导师解说，依虚妄分别事，种子升起现行，现行熏成种子的一个因果来说，心外就是说离心以外的实有的这个法是非有的，也就是说这个概念这个片剂所指是没有的。那凡夫都认为这个概念是离心而另外实在存在的。那众生错觉了，就觉得这个外境都是实有的，那外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管是色法或者是心法，甚至反省起来，这个心也好像是所对的境界，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观察我们的心，我们观察我们这个烦恼，觉得它也是实在的。那这个是无始来的一个错乱的妄执，虚妄的执着。那虚妄执着一般来讲就对象不同，可以分为我执跟法执。我执的话是比较从我们的身心执着有一个实体，那法执的话是任何一法，不管是物质层面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都包括在里面。那其实这些这些概念这些概念这些观念都是片剂所执相，是空无自性的。然而假必依实，就是说刚才所讲 这些概念或者四色名眼都是要有这个五蕴，五蕴这些实法它才能够施色。那自相有而为一切假的所依的心事，心事应该包括色法啦，包括五蕴这些，论道理来讲是非无的，也就是说依他起性是有的。所以到这里他以事来代表，就是为事无尽。为事无尽的意思就是依他起性是有的，片剂所执是无的。那因为性心事的功能是最殊胜的，所以以这个事为代表。那其实色法也是心所显现嘛，以心为因缘而显现。如心事也没有自性，那就一切都不能成立。那事是以虚妄分别为性，就是说我们凡夫的事，它的一个功能是虚妄分别，但是因为它是依他起的，它是原生的，所以是自相有的。由于无始以来心境相应，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阿赖耶识这种缘起这个结构了，那所以熏习了很多这个种子，就是说我们阿赖耶识就是说有色法跟心法就无量的种子了。那我们的心事从这个心事的种子那再加上其他因缘升起，那它就会有虚妄分别，就会产生一个对境，一个镜像的这个镜像种子就跟它一起升起。这个要分在唯识学有两种，一种叫因变，一种叫果变。譬如说我们有色法的种子，这是色法的种子，那这个是心法的种子。那某个因缘处这个心法种子起现行，那第八阿赖耶识这是第八识，第八识它也是有相分，这些相分就是一般所讲的根生器界。这色法种子，譬如说一个原生法，譬如说一个原生的杯子，这本来就有，就是说它因为它是从第八识它实在的一个色法种子而生的，所以这个是原生的。那这个色法叫做因变，它是主要是从第八识有其他的种子而变，所以这个叫因变。因变现的。那我们这个第六识譬如说这个是第六识的心法的种子，第六识那去圆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杯子的概念。 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哦、是在第八识是找不到另外一个种子的，它是找不到，它是直接是由这个现行自己变现的，哦，所以这个叫果变。那现在我们要破除的就是这个东西，哦，大家要清楚，不是破除这个啊，是破除这个。所以他这一段话，你看啊，就是说以事为性的镜像种子啊，这个镜像种子可以说就是这个啊。那因为有一个所缘境的话，也就升起现行啊，那而事就现起能分别跟所分别的二相啊。这一段话的话，就是在讲这一部分。这个第六识啊，现起的时候，它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取啊，一部分就是所取。也就是能分别跟所分别。那所分别是什么？就是这个偏计所执。能分别是什么？就是这个妄事的作用。心外的镜像虽没有、哦、就是说这个概念，这个偏计所执它是没有的，可是它不离心事的镜像、哦、不离也是有的、哦、它这句话、哦、这个心外的镜像、哦、没有、哦，心外的镜像没有是指这个哈，那不离心事的镜像，这个心事的镜像是有是指这个哈，大家要分清楚了。因为这些镜像啊，这个原生法啊，它是从智种子生的，那这样的话叫做性境。关于性境啊，独影境还有这个代执境啊。我想略过了，因为我们看，如果后面还有时间的话再谈，因为这些蛮复杂，突然间跳出这三个名相出来就有一点麻烦了。那完了之后我们看下段，所以依他起的一切因果都能够成立，不过说一切以事为性罢了，这都是自相有的，不过说是空无自性的。那依为事而成立因果，也就依为事而成立迷雾。迷雾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看清这个缘起事相就是雾，你如果看不清楚就是迷。那迷的话就是没有正见，就是无明或者是愚痴。那众生因为迷就不了解外境是唯识的，他不知道这个唯识无尽的道理，所以就产生执着嘛，认为有一个实我实法。那有这些邪见之后，他就会造恶业，起种种烦恼造恶业，就会受苦。那在造恶业当下又把这个种子熏到阿赖耶识当中，所以就是没完没了。那这个造业的种子成熟之后啊，这个就会招感果报嘛。哦，说阿赖耶识也叫意所果啊，意所事，意所就是一般讲说意列而所啊，就是虽然造善恶业的时候有善恶的分别，可是受果报的时候它是无记心，所以变成这个阿赖耶识啊，是一种生死轮回的一个主体啊。那其实会成立阿赖耶识也是跟在讨论这个谁去轮回这个问题有关系。那在部派的话就有很多很多名相啊，比如有分世啦，还有穷生死运等等啊，也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发展到后面的话就思想就比较严密。那现在就要开始啊，开始修唯识观啊。前面是凡夫的境界嘛，那现在我们了解的时候要修行啊，就是说要转凡成圣，或是转迷为悟啊，那就要修唯识观。那修唯识观基本上就是闻思会的闻思修的过程嘛，就是说我们要闻思了解啊，唯识无尽啊，了解三性的道理，什么是实，什么是假啊，那依他起他的。缘起的状况是什么？那我们去观察这样子。所以依观而通达哈，实无外境啊，就是唯识无尽。那些外境是无自性的，是唯识所现而立的。 这就能够与依他起而知道片计所知空。这个已经是修慧了啦，他已经一下子就很高了啦。那如镜像空不可得，那虚妄分别事也就因也就失去对象而不生，因为能所是相待而成立的，没有所分别的对象，就没这个能分别的这个事就起不了作用。所以他说镜无所得，事也就无所得。那到这种境界其实就已经误入空性的境界了。那这个空性有时候叫做唯识实性，那也有时候叫真如或是诸法实相。所以他讲这个真实性就是圆成实性，是依他起自性离开一切虚妄分别所显现的，所以也不能说是空的。就是说基本上在唯识家他认为圆成实性是实有的，就是它是真实有的。它可能是比较从那种作用上来说了，就是说我们开悟之后有开悟的作用，有开悟它的譬如说没有执着啦，或者是很自在那种状态。那后面的话就两个导师引这个辩中辩论的三个句诵来说明，这个我们先放着，等一下我们有补充讲义再仔细来看。我们看下一段，是有所得就是有志向，依此而成立因果，那迷悟就是可以成立一切法，成立一切净法，一切染法，那这个是虚妄唯识系的要义。这对于五识不具的根性就前面所讲，就是说没有积聚善品的福德智慧质量等等，对这些人这种教法那就很善巧，因为他听得懂，他有一个下手处可以用功，而且依实力讲本来就是小胜一切有部的一种根本立场。那一切法的实有性就是他的一个自性，十八界的实有性以唯识义来解说，这对于设法一些有宗的学者来讲是很方便的。所以这种三性说人的说法或阿赖耶识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佛菩萨一种方便，有方便。到这里的话我们再看讲义。讲义主要的，我看我们先发的讲义主要是这一部分了，我们发了三章三页，三页就是在解释辩中辩论那三个偈颂，那这里有把他的论文顺便引出来。我们看颂曰，唯所执依他即圆成实性，净故分别故即二空故说。那他论曰讲依止虚妄分别净故，说有片计所执自性；依止虚妄分别性故，说有依他起自性；依止所取能取空故，说有圆成实自性。他在解说三性的角度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解释密经不太一样了，那其实意义可以相通的。所以解说我们来看这主要是在讲虚妄分别与三相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基本上是以依他起的依他起性为中心为中心。依止虚妄分别净故，所有片计所执自性这一段话就是说，妄事是以虚妄分别为性它本身是依他起性，就是说它有自己的种子还有加上其他因缘而升起的。那它升起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变现果变，它自己会显现的镜像。那这些镜像凡夫会执着那些 镜像是实我的，或者是实法，是用实在的。所以我们就说，这种执着就叫做片计所执自性。那片计就是周片嫉妒的意思。例如说，凡夫对于没有实体的这种存在，那虚妄周片嫉妒为实我实法的存在。那所执着的种种的实我实法，我们就叫它，给它名称叫做片计所执自性。那这些只是心事虚妄分别的假法，绝对不是离开心事而另外有一个实体的存在。可是对凡夫来讲，他们都认为它是心外的一种实体的存在。第二个讲这个依他起性，依止虚妄分别性故，说有依他起自性。这个是从缘起事相上说，虚妄分别为性的一种妄事，主要就是说谈到心事，当然包括这个心所法，还有包括这个色法，这个是依他起性。再来就依止所取能取空故，说有缘成实自性。这个是从灭除能取和所取的这种实在的执着，那证入平等空性来说，说它是缘成实自性。那他要怎么去证悟呢？就是说他要去观照依他起自性他的缘起的实相，那有这个二空的智慧，譬如说要人我空的智慧，法我空的智慧，那去观照，那所显的一种圆满，圆满就表示遍满一切法，那成就不生不灭的诸法的实性，所以叫圆成实。这只是说用比较多的形容词来表示而已啦。那这个是依他起自性的真实的体性，并非离开依他起而另外独立有一个圆成实自性。所以基本上无为法或者是圆成实性也并不是说另外独存的，他就是说要去观照这个依他起才能够显现的。因为它不是原生吧，所以我们不用生气，我们用显现。所以总之这个三性都没有离开虚妄分别。那片计所执自性是虚妄分别的虚妄镜像。依他起自性是虚妄分别本身。那缘成实自性是透过真实观照虚妄分别所显现的实性，也就是空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得很清楚这三项。我是觉得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虚拟的世界，这个 email 啦，还有这什么合成相片啦，这个录音带还可以剪接，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 有一个人传一张照片给你，你的先生跟你的这个跟另外一个女性很亲密的相片，你看到这个相片的话会起什么反应？哪有那么容易你如果学为师的话你就不会起烦恼不学为师的话就麻烦，可能会有很大痛苦。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你所看到面对的那种东西，其实如果以色法来讲，譬如说声音或者是这些相片图像，这些只是色法，色法本身它没有什么名言，就是说你如果落入名言的话，就是说一般我们落入名言，什么叫落入名言？譬如说这个是红色的，这个是白色的，这个是圆形的，这是长方形的，只要你加上这些概念那这些都是虚妄的。那什么才真实的？色法意思就是说一种刺激，譬如说看到这种颜色，它因为光波的关系刺激到眼睛，这个是实在的，那其他都虚妄。所以我们要避免的是避免什么？ 避免太强的光射到我们眼睛，不是避免说黄色的红色的这些射到我们眼睛。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什么颜色什么形状我们都不会起烦恼，我们都不会逃避。就逃避什么？逃避这个很强的光了，我们就戴个墨镜这个需要的，因为它会伤害我们眼睛。或者是这个人家在敲，声音敲得很大声，我们要把这个塞耳塞，因为它会让我们耳聋，这个需要防避的。那譬如说人家骂我啦，赞叹我，这个都把它当作是一种游戏了，就是说一种人生的一种短暂的，就是说短暂的过程。如果他骂得对的话，我们就感激嘛，就感激赞叹他说我骂得好，骂得妙，骂得呱呱叫。那如果骂得错的话是他的事啊，不用太在意啊。那看的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种相片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概念啊，你概念你进一步的去观察它的原生法。譬如说我刚才所讲啊，那个相片啊，你看到这种相片，你再进一步讲，这种东西是不是有实在的？就是说，那个实在也是过去的了，过去式的用词。如果以佛法来讲哦，过去式都是假的了，因为相片一定是以前发生的嘛，对不对？哪有说现在发生了，就是说同时的，那不可能。我们可以去求证过去式是不是有那个原生法，是不是有那个原生法？那如果真的有啊，就是要去探讨它的前后时空的因缘，其实也不用生气嘛，对不对？你去探讨的时候，你会真正了解因缘，那你可以解决问题。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三信说非常好，这个阿赖耶缘起实在很好。当然这缘起性空也很好，因为其实那两者是没有违背的，只是说又多加了那种那一套理论来描述这个世间的一切，我是觉得好像比较说的清楚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了。